所以真正上战场的是这三位，
看见？
那就不要忘记啊，在阵营里面不止三位，阵营里面还有一万人，因为他们是回到他们的帐篷里面。所以就着局势来说，就着部署来说，敌人所知道的应该还是一万人，但这一万人里面真的能够打胜仗是三百人，是神所知道的三百人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好了，然后呢，只留下这三百人，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，你看这米甸营就在他下边的平原里，所以可见他们在基利波山上啊，然后往下看，你看见说是下面的平原，那像摩利冈那边，在那个整个那边。所以第九节，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起来下到米甸营那里去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他若你怕下去，你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去攻营。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明显这里讲了胆量，就是肉体来说1:450，这不是比例。当然你有胆怯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将军，你当然会胆怯。如果手里有32000人，你这个起码你勇敢的多。现在神剥夺再剥夺，只剩下300人，你怎么会有胆量？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主的话才行，明白？所以主在环境上就壮基甸的胆，就叫他下去。第十二节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。再一次圣经说，如同蝗虫那样多，他们骆驼无数，多如海边的沙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约珥书的情形，这个就是将来哈米吉顿的情形。哈米吉顿将来的战争，20000马兵就是像这里的骆驼一样无数，多如海边。20000马兵不是多如海边的沙吗？所以如果你仔细看这里的场景，就是将来的场景。所以这里的故事就是约珥书的故事，非常清楚的。第十三节，基甸到了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。不要忘记，这个大麦饼啊是穷人吃的，而大麦饼呢是大麦、小麦最早成熟是大麦，所以大麦饼在圣经里面是指着，是大麦饼所象征的，是指着复活的能力里面说，它是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它能供应贫穷的人。如果你吃大麦饼，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你是贫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就着基甸来说，他明明说在马拿西支派中我是致贫穷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就是借着这个最贫穷的，神说这是一块大麦饼，这块大麦饼呢要滚入这个米甸营中，到了帐篷将帐篷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那同伴说，这不是别的，所以下面就解释了，乃是以色列约阿实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里。所以梦里面所看见，这是这把刀是谁的刀呢？是基甸的刀。但基甸的刀，这把刀是多利呢？不是32000人，只有300个人。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们手里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在这个时候，米甸、基甸听见了这些话，他里面当然就勇敢，就壮起来了。所以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，就敬拜神，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 交在你们的手。所以他因着自己所看见，神借着这些对他说话，借着这些梦和梦的讲解来对他说话，他现在就有把握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能说起来吧，他能对着这300个人说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里了。于是基甸将300个人分作3队，吸气吧。300人一队已经够了，已经，如果是特种部队，300个已经是很好的。结果又分作3队，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，瓶内都藏着火把。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看我行事，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，你们也要怎样行。”所以很清楚的，每一个人都带着脚，还有呢空瓶，空瓶里面呢其实藏着火把。所以到时候呢起头大家看不见那个火把，因为火把是藏在瓶子里面。那现在我们讲的瓶，我们一定会想到是玻璃瓶，其实那个是瓦器的瓶，你懂吗？所以呢他们就把火把就藏在瓶里。所以那个瓶其实是瓦器，有这个发亮的这个火把呢就藏在里面。哎，这就是他们得胜的秘诀。一面他们拿着脚，然后一面呢就拿着隐藏的火把，然后敌人根本就不知道。所以现在你们要看基甸怎么做，他们也怎么做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。所以你看，你们等到基甸只要是跟随他的人一吹角，他们就通通吹角喊叫，那个大声的喊叫说：“耶和华和基甸的道。”明白吗？今天在以色列在这个敌人的眼光中只知道是基甸的道，但是现在呢整个的解释是你做的梦是基甸的刀，但是事实上呢这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一面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一面告诉他们说这是他们的生命秘诀。所以19节，基甸和跟随他的人在3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了营旁，那大家都睡得很熟的，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。所以就知道这个瓶子的瓦器来说的。所以保罗说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。那个能力是什么？是复活的能力，是被打了却不致死亡， knock out knock down 却不被 knock out。 所以这是保罗的见证，给我们看着如果今天拿这个300人要敌对拿对对抗135000人，门儿都没有，得胜的门儿都没有。但是感谢主，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，结果他们果然把瓦器打碎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就显出宝贝来，就显出那把火来。所以在敌人还在睡眼惺忪的时候，看见到处都是火光，他们搞不清楚这个火光怎么回事。因为这个缘故，然后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脚喊叫说：“耶和华和基甸的道。”明白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他们看在敌人眼里是那个火把，那个火把是因为把那个水瓶子打碎了。所以把瓶子打碎了，就好像把32000人打碎了，只剩下一把，只剩下300个人。但是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有着大能，这宝贝放在这瓦器，所以当这个光照耀敌人的时候，那他们就听见了个解释了。那个解释是什么？一面看见火光熊熊，一面听见了吹角，但吹角的背后有个解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耶华和基甸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宣告就是圣经所说的 弟兄胜过他，也因着他们见证的道，所以他们大声的做见证，他们就解释他们得胜的原因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和基甸的道。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我想很清楚了，在前面十八节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，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得道。这个得道下面点点点，原文是什么？是耶和华和基甸。所以现在不是基甸，是耶和华和基甸。所以神不是告诉他们，靠着你这个能力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如果有神的同在，就不是基甸；如果有神的同在，就是耶和华和基甸。但是到了下面这个第二十一节的时候，他明明说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在他们做梦的时候，他们只知道是基甸的刀。现在真正的解释，真正的见证是什么？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所以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窜，三百人呐喊使他们逃跑，三百人就吹角，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，他们自相残杀，就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，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波米河边，就是往约旦河这边跑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这边南这东西向的是什么？是约瑟列平原。那么然后南北向的是约旦河平原，那就是约旦河谷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就是说，整个的约旦河，约旦河的旁边有一块约旦河谷、约旦河平原。结果呢，他们就逃，就往南逃，就沿着约旦河平原逃，然后他们一定要回到约旦河东去，所以他们一定要到渡口那里去，所以他们呢就追赶米甸人。二十三节，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、亚瑟和马纳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。所以现在真的要追赶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还是那个三万两千人的，还是那些人的，因为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、亚瑟和马纳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。他们真的打败米甸人没有份，但追赶米甸人有份。所以基甸就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，很稀奇吧？他这个以前他没有这样做。这以法莲山地离开马纳西山地很近，以法莲跟马纳西本来就是兄弟，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，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。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，把守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伯巴拉。很清楚吧？然后什么？捉住了米甸的两个首领，一名俄利，一名西伊伯，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，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。又追赶米甸人，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。稀奇不稀奇？打仗的时候没有以法莲人，但是最后追赶敌人的时候，到时候要拿战利品的时候，要追赶敌人的时候，就是说冲锋陷阵要流血，要流血要舍命的时候，只有那三百人。但等到敌人打败了，现在你们都可以追赶敌人，这个时候他又狡贼的叫以法莲来了，稀奇不稀奇？然后第八章第一节，以法莲人就对基甸说，你去与米甸人征战，没有招我们同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的？明白吗？这个追赶米甸人，神曾经借着基甸人找了拿弗他利，找了亚瑟，找了马拉西，全他们都来了，所以至少你找过他们，为什么你不找我们呢？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抱怨了，为什么连当时你找亚瑟，为什么就没有找我们呢？所以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。稀奇不稀？这完全是马后炮啊！现在打了胜仗，现在知道胜利在望，所以他们就问说，当初为什么不让我们流血呢？我们可以为着大家流血。但是神知道。